好，那我们大家就翻到多特信经的第五项教义。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，翻开之后，我们来看，现在是第十二条，对吧？第十二条，翻开之后，我们一同来朗读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这第十二条。我们上一周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一条的最后的部分，那就是这个确据对敬虔到底能够促进得出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上一周已经开始讲解了这个确据能够生发真正的谦卑，生发对上帝孩童般的敬畏。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这个接下来的这几项，真正的虔诚，确据如何带来真正的虔诚。当提到这个 true piety 真敬虔的时候，这里面所针对的与之相反的就是假敬虔，对吧？所以true piety， 我们上一周讲了这个谦卑，我就把这些都列下来吧。然后这个孩童般的敬畏，或者比较好的翻译是儿子般的敬畏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讲这个真正的敬虔。True piety。那与 true piety 相反的，与真敬虔相反的是假 piety， 假的敬虔。我写字不是很好看啊，我写的有点潦草。你们如果需要我这个好好写字的话，要告诉我啊，因为我有的时候比较懒。OK， 假敬虔在圣经里面提到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说，这等人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所以保罗已经提醒了提摩太说，在教会内外有一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貌的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。那什么样的人是有敬虔的外貌呢？所以你要读上下文了，对吧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对吧？咱们一起可以打开看一看，什么样的人是有敬虔的外貌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，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来读，然后读到这个第九节，咱们一起来开声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圆，性情暴躁。 保罗说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些人，他们是有敬虔的外貌，然后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就像他们这些人就像从前抵挡摩西的亚尼和扬庇，这两个人这个名字起的有点奇怪，他俩是谁呢？我们之前讲这个出埃及的时候，讲到行十灾的时候有没有提过，对吧？谁？这两个人就是非常有可能是埃及术士代表，埃及的术士总管。所以还记得摩西可以在这个法老面前用杖变成蛇行神迹，对吧？摩西还行过一些使水变成血，使这个青蛙上来等等。然后那里面提到说这些术士也可以做，所以这个所提的，这里面保罗所说的就是他们怎么抵挡摩西呢？就是这么抵挡摩西的。这些有敬虔外貌的假教师抵挡上帝的教会是怎么抵挡的呢？是通过模仿。这些埃及的术士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模仿的像摩西做的事情，但是到了过了青蛙之灾之后，他们就模仿不了了，对吧？到那个狮子灾的时候，啪一尘土，然后狮子出来，然后他们说这个我们这个是神的手段，那是神的手指做的，不是我们做不了。所以保罗在这儿其实就是在引用我们之前讲的狮灾的这个故事，到一个程度是神的仆人才能够做，但是这些假冒的假的仆人他们做不了了。那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？保罗说他们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敬虔，但是 内在没有实质上的敬虔。他们喜欢这个，他们特别喜欢做什么事情？喜欢进到人家里面去教导妇女，喜欢搞这个 home party， 喜欢进到私下的进去，他们喜欢私下教导，他们不喜欢公开教导。然后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，就是他们爱钱财，顾自己，自夸，对吧？你看这个今天有多少人说这个，你把你的$2,000的支票写进来，上帝就会给你200万祝福，啊，你一听这个你就说啊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对吧？连敬虔外貌都不要了，对吧？直接撕破脸了就。没有亲情，忘恩负义，违背父母，谤读，狂傲，说谗言，凶恶，卖主卖友，好宴乐，不爱神。所以这叫有敬虔的外貌，没有敬虔的实质，这种假敬虔。然后接下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20节到23节那里面说，你们若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？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教导的，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这里面也提到了有一种敬虔的假的外貌，这种敬虔的假的外貌呢，就是服从那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，对吧？你知道你去一个教会，教会就跟你说这个，在我们教会最重要的，对吧？弟兄来了教会之后，我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？不可以留长头发。姐妹来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不可以穿超短裙。这就是不可吃、不可拿、不可摸、不可穿、不可这样，不能烫头。做基督徒怎么能烫头呢？啊，真的有，真的有这样的。他们是用这些文化的一些价值来取代上帝的律法。你到教会来。弟兄的，当然这个教会可以有自由去规定，对吧？但是 如果你说你到教会来，必须要穿，什么颜色的衣服，必须要这个打领带，必须要穿长裙，否则你就不敬虔，那这是错的，当然，你可以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这个风格，对吧？你假如去到夏威夷参加教会，你要是穿西装进去，你会被人揍出来，对吧？夏威夷很人很讨厌这个西装，他们认为这个是 colonialism，这是殖民主义。你穿西方人的西装去夏威夷本地人的教会，是被人讨厌的。你要穿什么呢？你要穿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哈拉衫儿，对吧？你要穿的夏威夷式的，你要尊重他的文化，对吧？这当然可以理解。但是说，如果你这样子，你就不敬虔，那这是错的。你必须要这样，你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这是错的。所以，然后说这个，你们到这天之后，这个某个日子，某年的某个日子不能吃肉，斋戒，大斋期，对吧？这个像伊斯兰教啊，像这个犹太教啊，都有这个大斋期。现在有一些基督教的，像罗马天主教，就是东正教也有这个 Lent。大斋期，OK，我如果在这个时候吃肉会怎么样？我的良心会被捆绑，我会得罪神吗？你知道宗教改革，在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的开启的时间，我们都知道路德掀起宗教改革是1517年10月31号，对吧？这是我们普遍公认的，路德在维滕堡教堂门口钉了95条论纲是这一天，对吧？万圣节前夕，那在苏黎世，人家有另外一个日期，是1522年3月24号，这是什么？是那年的这个大斋期的开始。在苏黎世有一个牧师，他的名字叫做慈运礼。慈运礼在这一天做了什么呢？慈运礼这一天吃了香肠。大斋期，牧师带头会众，咱吃肉。他说什么？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规定我们在这个时间不能吃肉，圣经反而说那些是假冒的敬虔，对吧？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你的良心，你有什么不敢吃肉的？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。彼得在那个异象里头看到那些龙虾呀、香肠啊，从天上掉下来。上帝让他吃，让他是命令他吃3次，凭什么不能吃？教会没有权柄约束信徒的良心，除非是上帝的律法。教会的权柄不能越过上帝律法的权柄。所以，这是苏黎世宗教改革的起点，从这个大斋期吃香肠开始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改革宗教会不过大斋期，但是我们有圣周。圣周，我们的这个是纪念耶稣在地上受苦的最后一周。这里面的这些节庆是说，我们还是过的，对吧？我们的教会章程里面也会提到说受难日啊，说复活节，这些是我们可以去庆祝的。但是改革宗教会是不过大斋期的，OK？别给我搞个改革宗教会还过大斋期，我说你这没读过自己教会的历史，不知道慈运礼。为了废除这个捆绑人良心的、不符合圣经的这个节日，他要冒着杀身之祸，幸亏是苏黎世政府保他，苏黎世的市议会保护他，不然的话他也要被干死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？当然，你说我为了减肥节食的嘛，那是你自己的自由的，我们不管。但是教会不会规定你在这个时候不能吃肉，你要吃肉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，这是错的。OK？那有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兴的，现在这个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现代福音派意识到自己的 low 了，对吧？自己太 low 了，所以呢，他们想要找点嗨的东西。这就是没有自己的教会历史的根基的问题，随着风俗摇摆。美国的福音派现在意识到自己太低了， 自己没有仪式，自己没有这些，没有传统，然后看到自己的人口大量的流失，跑到高派去，跑到什么天主教，跑到什么东正教，对吧？你看什么美南浸信会的名人现在都在这个什么，要当然去安利甘宗是可以的，我们可以，我们至少还是弟兄姐妹，那有跑到天主教去的啊？多少你不知道，超级多。然后他们意识到，哦，原来他们喜欢仪式，他们喜欢这些有点这个正儿八经的东西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没有啊，抄吧，抄作业还不会吗？他就抄，一抄作业的时候自己没有根，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对，就瞎抄。瞎抄的结果就是什么玩意儿都带进来了，大斋期都跑到福音派教会里来了。你要是路德宗，你要是安利甘宗，我这个你教会的传统我理解，你一个浸信会的人，你搞什么大斋期？你搞笑一样吗？给自己打脸吗？啊，我们改革宗的教会是不过大斋期的。你看，我说完了。真敬虔是摆脱 这些世俗的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等的规条。保罗说，这些规矩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，叫人徒有外表的这些智慧的名义，苦待己身，但是无法克制肉体的情欲。你大斋期不吃肉，你照样跟你老婆发火，不是吗？你大斋期不吃肉，你照样出去坑蒙拐骗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克制情欲没有丝毫的帮助。你不是你不应该吃肉，是应该你不应该犯罪，对吧？你说肉吃多了让我犯罪，你别赖肉啊，肉招你惹你了。真正的敬虔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所以这是真敬虔。换句话说，假敬虔是制造一系列的人定的规条，使宗教人士更多的关注自己的行为和功德，而真敬虔则是叫信徒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你看保罗，你听保罗说 这段话里头有提到你吗？没有提到你，提到的全是在你之外发生的事情。敬虔的奥秘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哇，太牛了。如果你想知道 这几句话是啥意思，对吧？你可以上网上去看我讲过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，对吧？你去搜 YouTube 搜，对吧？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加分享，对吧？真的 ，I'm not kidding。有太多的人不知道真道到底在讲什么。你们知道了，你们得到了，对吧？当然，我看又在这给你道德绑架你们，对吧？你们也可以不分享 ，That's okay。也不会给我带来一毛钱的那什么什么利益，对吧？但是 yeah， 所以什么是真敬虔，什么假敬虔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假敬虔是干嘛的？假敬虔是关注自己。哎呀，我有没有吃这个，我有没有摸这个，我有没有碰这个，我有没有遵守这个，我有没有，全是你自己。真敬虔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，他为我做成了这一切，对吧？你的关注的点完全变了。 OK， 然后接下来，哦，这个牛了，这个不得了了。他说，确据可以增加我们在苦难中的忍耐，在苦难中的忍耐。那这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个短语实际上就是我们出自于我们今天所读的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刚才所读到罗马书第五章。那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刚才读了，我们上周也读了。对吧？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美，非常非常的美，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 带给信徒一种强烈的鼓舞，对吧？所以，但是呢，这段经文也不是很好翻译。我们的翻译有的时候你读过了之后，或许会没有那么清晰的感受到这一点。所以呢，我给它重新的翻译了一下，然后呢，我要加上一点个人的色彩来读一下，你能感觉到，当然我不一定是那么好，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。保罗说，我们既然已经靠着信心被上帝称为义了，你是义的，我们是义的，我们现在就有在神面前的和平，我们现在跟神是和平的，有和平的，他不会敌对我们，是这个和平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成的，通过他借着信心，我们也获得了这样的特殊的权利，我们可以进入到现在已经所在的这个恩典当中，并且也同样是借着他靠着信心，我们夸口我们对神荣耀的盼望。我夸口现在我有对神荣耀的盼望，神荣耀显现的那一天的盼望，我盼望那天到来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现在在患难当中，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也夸口，因为知道我们所受的患难能够铸就忍耐的品质，我们的忍耐会产生那个经过考验千锤百炼之后的可靠性。哦，这个词很难翻译，这个可靠性会带给我们盼望，而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，因为那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了。哇，你听到这个，你听到了什么？你听到了好多现在完成时，现在完成时，已经，所以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，这些都是 perfect tense， 对吧？完成时。当然用 tense 不是很准确，但是你就这么理解吧，对吧？我们也不是讲希腊语法课，对吧？就是完成，我们已经被称义了，我们已经在这个和平里了，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恩典里了，我们已经得到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完成时态，这意味着这在你身上是一个现实。所以这节经文是在带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得救的确据的这个感受，因为在你身上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。就算是在患难和挣扎当中，你这些事实也是成立的，不会因为你处在患难当中，对吧？上帝就不成就已经就不叫你称义了，不是因为你在患难当中你就没有和平安了，不是因为你在患难当中神的爱就不在你心里了。所以这些完成时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带给我们的，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得救的确据。因为我们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，因此我们夸口对神荣耀的盼望。什么意思？对神的荣耀的盼望。所以你在盼望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叫做神的荣耀。什么叫做神的荣耀？你盼望神的荣耀是啥意思？就是你盼望将来末日审判的意思，在那一天神的荣耀将完全的透过他的审判彰显出来。你还记得上帝在这个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说，我要在埃及和他们一切的军队的身上得我的荣耀，对吧？那是啥意思？我把他们干死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。我要审判他们，我要彰显我的能力超越他们，这是我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是指我们盼望将来末日的审判。作为基督徒，你要有这个盼望，这是你的盼望，上帝给你的盼望。你说上帝审判的日子不是很恐怖吗？为什么我要盼望那么恐怖的日子呢？因为你得救了呀， 这就是得救的确据才能带给你的盼望。你如果不确定你自己是得救的，你当然怕那天的别到来的。上帝，你再缓缓，再缓缓，我还不确定我是不是。你确定上帝已经称你为义，上帝已经与你有和平，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接纳你。当上帝审判的日子到来，耶稣的义在你的身上，你怕什么？你已经披戴基督完美的义，你怕什么？所以你既然不怕，你盼望 那天到来。为什么你盼望那天到来？到那天一切的罪恶都将消除了。你不盼望一切罪恶消除吗？你不天天要揭竿起义吗？到那天一切罪恶都消除了，你盼不盼望？地上一点罪都没有了，唯有义居住在其中，你盼不盼望？这是你的盼望。所以你应该盼望上帝的末日的审判。那个荣耀的，那个上帝的荣耀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威胁，而是我们夸口的事情。加尔文说，这盼望之所以存在，并且能够欢呼雀跃，哇，用这个词儿多好。加尔文说，基督徒对上帝末日审判是欢呼雀跃的，不是愁眉苦脸。当耶稣驾着云与众天使众使者降临的时候，你见基督徒在这哭吗？哎呀，耶稣来了，哎呦，吓死我了。不是的，欢呼雀跃，主啊你来了，我盼望你来。天上的使者说，主啊还有多久？这是基督徒的盼望，还有多久？我等不及了，赶紧来吧，干死他们吧。是这种盼望之所以欢呼雀跃，加尔文说，是因为我们倚靠神的恩典，如同倚靠坚固的根基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虽然信徒如今在地上是寄居的，他们却借着这盼望来到天上，在心中享受了那将来的基业。这就推翻了诡辩家的两种有害的教义。加尔文说，他们首先所做的是劝勉基督徒满足于对神的恩典的道德性的推测，其次他们教导说，所有的人对于最终得救都不能确定，但是如果没有现在确实的知识以及对未来坚定不移的确信，谁敢如此夸口呢？你听明白加尔文在说什么吗？加尔文说，现在我们之所以敢雀跃、敢夸口，是因为我们确定，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所以才敢这样。然后他说，有诡辩家有两种有害的教导，一种是基督徒对神的恩典需要做出道德性的推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今天如果做好事了，上帝给你恩典；你今天如果做坏事了，上帝就把他恩典拿走了。这叫对上帝的恩典道德性的推测。你怎么能够确定上帝有恩典给你呢？就看你有没有做好事。好人得好报，坏人得坏报。这是加尔文说，这是诡辩家最有害的两个教义的其中一个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诡辩家教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律法还是福音？这叫律法。这叫行为之约还是恩典之约？行为之约。对，所以你看，你们都能够识破诡辩家们的诡计。诡辩家们的诡计就把上帝的恩典说成是行为之约，看到了吗？上帝有没有给你恩典？按行为之约算。 OK， 第二个诡辩家的有害的教导说，最终所有人对最终得救都不能确定，所以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敢让上帝来审判，然后你就努力的靠着自己道德性的推测去善有善报，你去努力的做善功，然后期盼上帝把恩典给你。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两大最有害的教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快累死了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哈？我希望我讲的够清楚。然后等到你推门出去之后，人家问你说，你盼不盼望末日的审判的到来？你要说什么？哎， 为什么你敢盼望？你确信你是得救的，对吧 ？Yeah, good。所以上帝是为我们而来的，而不是抵挡我们来的，对不对？同样一个审判之夜，对埃及人是审判，对以色列民是拯救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一切的道理都已经在全本圣经里面启示完了，对吧？你能想象到在出埃及那天晚上，是吧？摩西说：“今天上帝要来审判埃及了，上帝来拯救你了。”你就在门上这个涂上羊的羔羊的血，你就得救了。然后你说：“哎呀，耶和华呀，不要来，我们还想在埃及再待一会儿。埃及我还没待够。”你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你巴不得他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这个是我们。正是因为有这样得救的确据，我们在患难当中才会忍耐，甚至在患难当中夸口。因为世人常常以表面现象来妄下结论，他们看到信徒受苦便嘲笑他们，认为他们所信的是虚妄的，甚至是被神所恨恶的。诗篇里面全都是这个。你看，这个如果信徒卧床生病不起，恶人就会来说耶和华咒诅他，耶和华恨恶他，所以他生病了，所以他倒下了，对吧？但是保罗说，我们就是在患难中夸口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得救的确据。你凭什么能在你得了癌症晚期的病床上还能够夸口？因为你确定你是得救的。因为你确定上帝不是在抵挡你，你确定你的身体和灵魂不属于你自己，属于耶稣基督。信徒的救恩是如此的确定，甚至他们以灾难而夸口，因为这些灾难不会阻止他们蒙受上帝的恩典，因为这恩典如此确定地临到了他们。相反，这一切的苦难反而会让他们更加的以神的恩典夸口。保罗说，圣徒在恩典在患难中夸口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他们遭遇患难而不痛苦。你注意到了吗？保罗并不是在说什么？保罗并不是在说你在患难中不痛苦，没有苦涩的感觉，这些不是保罗所说的。有的人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必须要，对吧？在一个大的灾难里面，我还保持微笑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。不，那不傻吗？你身体疼你不知道吗？对吧？你痛苦，你肯定痛苦的呀。所以你哭，你难受，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们夸在患难中夸口，不排除这些痛苦的感受。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在你痛哭流泪的时候，你依旧可以夸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算是在哀伤愁苦当中，依旧因着得救的确据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和安慰。就算是我如此的痛苦在这个现状之中，但是当我想到我的身体跟灵魂已经被拯救，我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留了宝血，他已经洗去了我一切的罪，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上的至圣所里，我可以面对我的神，而且我可以确定，就像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一样，我将来有一天我的身体会从死里复活，披戴永不朽坏永不凋残的荣耀，会进入到神的国度里。哪怕我现在很痛很难受，但我可以夸口，这是我的喜乐。你现在想明白这些事情了吗？所以基督教根本不是什么这个心理安慰，对吧？不是这个调动你的积极心理的，没有用的，你积极不了，你就是你到那个时候你是积极不了的。所以放弃那些这个人想出来的办法，放弃所有人想出来的办法，你最后能够带给你真正超越这个世界的，超越今生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而就是这个得救的确据才能够带给你这些盼望。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我们虽然心里忧愁却不绝望，我们虽然被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我们虽然被打倒却不至于灭亡。这保罗说的，这是一个在基督里受过苦，怀着这个基督的盼望受苦的人能说出来的话。我是为了基督受的这个苦，所以我在这苦难当中我依旧夸口。所以患难生忍耐，患难不会自动产生忍耐，患难可能产生抱怨，患难可能产生恨恶神，患难可能产生出很多很多邪恶来。但是保罗说，患难之所以能生出忍耐来，是因为你有得救的确据，你才能生出忍耐来。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确据，我都不知道我最后得不得救，我现在承受这些干嘛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很多人没有得救的确据，在患难里面就放弃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忍耐这里面除了另外一个词很难翻译，叫生老练。老练这个词太难翻译了，这个词dokime 这个词 有些译本被翻译成叫做美德，不是不好的翻译，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把它这个意思翻译出来。dokime 这个词是指经过千锤百炼之后被证明是有价值的，是可靠的，是真的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就假如说你这个你去那个你奶奶给你拿一金项链，对吧？然后你不知道这是不是金的，你到那金店去，你说你给我验验这是不是金的，他就从那儿拿过来，当当当的，是拿的，是拿的，也是，哦，这个是真金的，纯金的，99.9%的啊，去.999%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个状态，那个金项链的状态叫 dokime。 所以他说，当你经过了忍耐之后，就会产生这种 dokime， 你是可靠的，你的信心，你所信的是可靠的，你的救恩是真的。这种被证明的，一方面是指信徒自己的信心，他们的信不像是埋在浅土里的，或者挤在荆棘里的，而是真正在好土里的信心，长大成熟。另外一方面是指我们所信的对象，耶稣被证明是真实可靠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神的子民经历苦难之后，信心会变得越发的刚强。这种被历练过的变得刚强的信心会带来盼望。所以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然后保罗说，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，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这段实在是太美了，我非强烈建议你回家去好好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，前面这一段怎么就那么确定，保罗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有的确信。那哎呀，后面的话呢我也希望讲，但是我意识到人生总是短暂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，所以我们就略过去了，好吧？你能够想明白确据会促进你祷告，对吧？你好好想想怎么会促进你祷告，因为你，对吧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你以后永远得救，对吧？这事儿能帮你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你能想明白就好了。得救的确据会让你以神为乐，真正的以神为乐。你不是在一个怀疑不确定的状态之下试图去讨好这个上帝，好从他那里换得什么东西来。你是真的确定这位上帝爱你，在为你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成就你的救恩，所以你对他的爱是彻底的、终极的。你不是为了其他东西而爱他，你是真的以他为乐，所以这些东西，对吧？ 我们可以展开讲，但是我相信经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学习，你们已经掌握要领了，对吧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停在这儿了啊，然后下一周我们讲第十三条了，我已经忍不住了啊。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，还有十分钟的时间。你们现在如果后面有哪个没想明白的，可以拿出来单独来问一下。没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有，这有问题。
刚才之前牧师说到，就是弟兄姊妹穿奇装异服过来敬拜，但是那个原则他是不触犯上帝拯救不拯救人这个原则，但是他是不是触犯另外其他别的原则？
什么
使人颠倒，基督徒应该端庄。
基督徒应该端庄 ，That's fine。
对，就是说的意思说，他是不触犯得救不得救这个原则，他是触犯另外的原则。所以说，我们弟兄姊妹还是不应该穿奇装异服过来。
什么？
敬拜？
不穿奇装异服，对吧？
对，
对，当然，就看你的文化怎么定义奇装异服，对吧？如果你是
那就具体一点，就是你说的超短裙。
对，我觉得在加州，你要是穿超短裙来的话，其实不会觉得是奇装异服，反而我们这种是奇装异服的。对。不过对你说的没错，是我们是的确圣经教导我们要端庄，对吧？姐妹不要以这个金饰什么衣裳为你们的荣耀，而要以温柔的心，对吧？做装饰，这个圣经里面有教导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在恩约教会里面没有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子。对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关于得救的确据和敬虔的生活。我之所以提这个例子，是因为这个是我真实的亲身经历，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啊，天真无邪的时候，到一个教会去，第一件事情跟我说的就是这个。来到这间教会，最重要的两条，我跟我老婆，当时我们还在谈恋爱，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去的时候，这间教会的传道人给我们说的，在这间教会最重要的这两条，我先告诉你们。我是想说，当时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信主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什么呗，反正我没有喜欢留长发的这个习惯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有一些学艺术的朋友喜欢留长发，扎个小辫儿啊，对吧？我是想说，是吗？那可能他是不是应该剪了的？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天天逼着这个人剪头发，说这个不对，影响基督徒的这个形象，对吧？我当时想也是哈，于是我就变得 judgmental 了，于是我就变得非常的 critical， 我就觉得你们这些留长头发的男人啊。后来我意识到了，这个文化实际上是从罗马文化来的。罗马人男子是不留长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打仗的时候不好洗，罗马男子都要出去打仗的，对吧？那你看我一说就说到这儿，但是你看没有什么其他问题，我就给你们这个多讲讲呗。在很多其他的文化里面，男子留长发是荣耀的，对吧？但是圣经里面说，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是在罗马的大的文化的背景之下，希腊人留长发。但是罗马人不留长发，是因为他们要打仗，出去打仗之后一头汗，他们要戴头盔，不好戴，你弄个揪卡不住，如果人一戳弄下来，直接把你干死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们都是短发。然后那而且这个，罗马希腊人是希腊人打完仗之后，他要刮体毛的，他们就是浑身都是干干净净的，所以他们跟波斯人打仗啊，跟这些。他们都说这些人是不文明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毛发太多了，所以他们不喜欢毛发太多的这种状态，对吧？ Anyway， 你跟我们这个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这个， 我觉得呢，就是总的原则是这些事情是跟救恩无关的事情，对吧？你留长头发也能得救，你穿你穿奇装异服，只要你把信心依靠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你的奇装异服身上，对吧？你是得救的。然后你凭着这样的心，对吧？在你所处的文化里面 合体的去呈现自己就好了，对吧？嗯，有的是，所以我们这个文化，美国的文化，你像我们母堂就有些年轻的小孩，对吧？你在上大学的，对吧？有些装扮对我来说也是挺有冲击感的，对吧？但是，对吧？你要知道，他们 that's okay。我们让李长老发言。
我去过一次这个 Oceanside URC， 就跟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兄弟教会。那么我进去的时候呢，我第一课发现三分之一的人都穿大花的衬衣。
哦，那就是 Oceanside 文化。
因为他在 beach 上面，他在这个他在海滩上，他这个
surfer 文化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当时我一进去的时候，我感到很吃惊，我说怎么会能穿这么大的花呢？这个就是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。
对，你看 Oceanside 是一个特别特殊的，在南加州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区域，像 Hawaii 一样，他们是 surfer 文化，所以你去之后你都要 surfer 打招呼的方式，对吧？你不能正常的你好，人家觉得说你很奇怪啊，像我这种都是很奇怪的人去的。 OK anyway， 我们这个话题到此。还有没有那什么，我们可以下来我们自己聊哈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个得救的确据，叫我们能够怀揣着这样的确据，能够盼望着你荣耀的日子。说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叫我们的彼此的交谈都能够受益。求你也祝福这个我们接下来所要使用的饮食能够保守我们的身体。求你也特别在这个时候与其他的受苦难的弟兄姐妹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